欢迎大家回来新视觉，我们继续请郑教授为我们讲我们的时尚教母宋怀贵的故事，您请继续。
对，实际上是从这个万曼引起这个宋怀贵的故事。
对，
宋怀贵不是我们要讲的重点，
要讲的话题
但是你必须要提到宋怀贵。
是的是的，
因为没有宋怀贵回的中国也就没有万曼，万曼可能不到后来一直在巴黎或者一直在保加利亚，但是就是因为宋怀贵回了中国，而且他一回来他就走不掉了，因为他在中国那么成功，又是餐厅，又是服装，中国当时欣欣向荣那个局面，对吧？
80年代初、
皮尔卡丹也绝不会让他走，所以他就必须在中国，但是必须在中国，他有一儿一女还有老公，他不能一个人老在北京，然后把老公和孩子们放在法国，对吧？
对，
所以这就引出来了这个我们的后面的故事，就是万曼怎么来到中国，怎么来影响中国的当代艺术。
所以刚才前面都是引子。
对，都是引子我倒是有幸去了几趟，因为我跟他们比较熟嘛，我每次
亲身经历的故事。
对，我每年每次去那个时候去北京一定打个电话给宋怀贵或者万曼，就叫我到马克西姆餐厅去见个面，他们开这个餐厅开放了以后啊，以前是没有，大家他们住在北京饭店，以前就是到北京饭店喝咖啡什么，那马克西姆餐厅之后开了，开放之后就有机会去坐那儿喝一杯酒啊什么的，
很写意啊，
很写意的呀。但现在还有几张照片，
那是那会儿的小资
那会儿的呀，
还有照片是吧？
有、坐在，因为那个马克西姆餐厅很特别，当时的布置啊，那种豪华，那种西方式的豪华，那中国别的餐厅是没有的，而且你在里面可以喝很好的红酒，抽雪茄什么。我记得他们那个展览在香港的 M Plus 那个展览，专门有一张照片，开张的时候中国的高官去参加那个
现场
，waiter 递给他一支雪茄，那个高官抽雪茄的那个场面。
那是80年代初哦，
对，
刚刚改革开放，
83年、84年
的时候，83年，哇 ，OK， 好神奇啊！
对，但是这个时间长了，宋怀贵就觉得我一定要把万曼请到北京来，就是把他们全家都搬过来。那么
事业已经起来了，对吧？
他得给万曼找点事儿干嘛。现在是找到万曼的母校，中央工艺美院，说让他回来在那儿兼兼课吧。所以万曼其实回到北京的时候，还并不清楚他想做什么，说到了北京之后，宋怀贵搞得热火朝天，他其实很冷清，因为中国当时在八五运动还没有开始，还刚刚有点萌芽吧，那个
很早的
当代艺术还是被
还是安德萌芽期，
被禁止的，
是的
所以他只能作为一个工艺美术家，在那个工艺美院兼一点课，而工艺美院也不太欢迎他，不是太就是看重他，所以实际上他
不被重视，
对，实际上他就是在他的夫人的影子下面过日子，就是过得挺不愉快，在北京挺不愉快，因为那个时候我见到他的时候情绪都不是很好，因为他
不适应，
能力也没有办法发挥，
明明在法国要跑到这边来，对不对？
对对对，然后来了之后又不能
展不开，
充分，虽然他在北京做了一些工作，他搞了找了一些年轻人开始做表，那也是一个很偶然机会，就有一次他在北京饭店，他住的那种咖啡馆，一个人无聊在喝咖啡，突然听到旁边有一批年轻人，因为那个时候北京饭店的咖啡座也是一个非常时髦的地方，
很 fashion 的，
就是而且一般人还进不 去,
一般进不去，
你还有点关系，
酒店是进不去的吧，
听到一波人在那边高谈阔论，他就旁边那个这个就是侧耳听了一下吧，
侧耳旁听，
谈的都是艺术，一听是中央美院的学生， 因为那个美院跟北京饭店就是
很近
啊，几分钟的事儿嘛。美院在王府井嘛，
对对对对，
北京饭店就在王府井的口那个。
对对对。
一听啊，他就来劲了，然后他就跟他们插嘴了。
嗯。
哎，说人家你们说什么呀？那几个学生突然看到一个老外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首先就大吃一惊。
嗯。
然后万曼就自我介绍，说我也是中央美院毕业的，我当年50年代我在这儿上过学，然后就参加他们关于当代艺术讨论。那个时候当代艺术只能在校外这种地方讨论，
是是休闲的讨论。
而在这一组学生中间，看到万曼，听到万曼这么一介绍，又从巴黎过来，最兴奋的一个人是谁呢？
谁？
是一个小个子，他也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侯汉儒。
啊，侯汉儒，我的天哪，真的，那时候他还在读书的时候，
对对，还在做研究生，
中央美院学生，
在中央美院
研究
美术史系当研究生，所以这个侯汉儒跟万曼的见面，实际上是中国当代艺术史上很重要的一个偶遇，
太有意思了，
他们这边偶然的遇见了。遇见的时候，侯汉儒就帮着他串联一些年轻艺术家，他们就开始搞起那个壁挂，现代壁挂。
原来他们这么早就认识了。
然后就在中国美术馆做了一个壁挂展览，这个是当时最早的一个，大概1984年还是85年，具体日期我不太清楚。
所以那会儿侯汉儒就策划了。
对对对。
哇，应该是第一个展吧？
对啊，第一个展览。而正好在这个展览的同时，中国美术馆也请来了一个世界级的艺术家，叫罗森伯格。
哇，响当当的。
罗森伯，
对。
他在另外一，他在中厅展览。
哇，黄金时间。
对，那个时候罗森伯格到了中国之后，在美术馆转了一圈之后，他说我在中国看到的最有意思的展览就是这个万曼他们的壁挂展。
嗯，真神奇哦，那个时候，那很早，84年对吧？84年左右。
对。
嗯。
然后。虽然这个做出了一点成就，但是主流艺术界和这个当权的这个一些
文化界的这些
文化界的人士还是并不能接受这个东西，所以万曼在中央工艺美院的兼课的合同，他原来宋怀贵用他的各种的方法拿到的这个好不容易拿到一年的合同期满，工艺美院就不给他再续了，
不给他续约了，
对啊，不给他学，所以万曼就变成没事干了，在北京
就没有一个平台，没有一个落脚的，对吧？
那这时候我们在杭州，在浙江美院，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想这个是个最好机会，我们把万曼给忽悠到杭州来，
吸引到杭州来，对吧？
所以就
忽悠，
跟万曼谈了几次，
忽悠，
带他到杭州，来看，最后就，落实了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在杭州成立了万曼的壁挂研究所。
哦，所以后来他就到杭州浙江美院来，
对对对，
自己有一个研究所在学院里面，
对，
给他研究教学。
1986年正式成立了吧？1986年就正式到杭州，在浙江，当时叫浙江美术学院，浙江美术院的工艺美术系的下面建立了一个万曼壁挂艺术研究。
那当时国美这么有眼光的，有远见。
所以这个事情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跟那个文化美术馆的展览有关呢？就是你们可能会注意到，如果去看这个展览，这个展览有一段讲到一个问题，就是东欧国家当时和中国一样，现代艺术是被禁止的，实验艺术是被禁止的，但是有一批艺术家想要搞当代艺术，他们就采用一种装饰艺术的媒介，或者叫工艺，就是 crafts 或者是
arts,
decorative,
对对，
就是用这种
形式不一样，
来搞当代艺术实践。所以 有一个名称叫做工艺伪装，
嗯，
就是你把你的作品伪装成工艺品，
对对对，
政府就忽视了，就允许你存在，所以在那个展览里
起码可以展示，
对，在那个里面就是有几个艺术家的作品，你们注意一下，
嗯，
他就是用工艺的工艺的形式来装，
对，
那么万曼实际上也就是他以工艺的形式进入到了浙江美院，其实浙江美院当时也是一个很保守的学校，
嗯，
我们在油画系在国画系都不允许搞抽象，不允许搞前卫，可是，
嗯，
那个时候我们就利用这个工艺的伪装，
嗯，
就是说万曼我们请来是在工艺系成立了一个壁挂工作室，
对对对，
做壁挂，这样就领导就开了绿灯，
这样子是一个迂回的一个比较合适的当时这个大时
代的方，
对对对对，唯一的方式，
也就在
对
万曼壁挂工作室实际上就是中国的第一个当代艺术的实验工作室，
哦，整个在，
整个中国没有别的，
那这个又是载入历史了，
对，是载入历史，载入八五运动的历史，也载入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
嗯，
就是这个当然是各种偶然的机遇，但实际上最后
对
成就了这么第一个中国的当代艺术实践的工作室，而万曼就是这个工作室的领导人，
嗯，
也可以说他是一个领军人物，
对，
或者一个策划者，
对对，
那当然这里面跟他的一些以前的关系也有关系，为什么浙江美院能够支持他，
嗯，
除了他这个工艺伪装之外，
嗯，
因为院长的夫人叫宋仁，是他当年在中央美院的同学，就跟宋怀贵，
哦，
跟万曼他们都是同班的同学，
所以这个，
那还有一个同学蔡亮当时也是非常积极，
哦，蔡亮很有名的，
是浙江美院的教授，
嗯，
他们也是中央美院同学，他有这几个同学在帮衬，
嗯，
那个时候我在浙江美院是负责外办，
嗯，外办，
实际上就是他这个工作室是跟我这个外办有很重要的关系，他就住在我们那个外办楼里，
嗯，
那么我就经常受到这个，因为蔡亮 是我的老师兄吧，
嗯，
他以前在育才学校跟我同学，蔡亮就一个劲儿的跟我，介绍我万曼怎么样的，
嗯，
然后，
嗯，
啊，促成这件事情的成功，所以最后就在1986年，中国的第一个实验艺术的工作室万曼壁挂艺术研究所成立。
哇，这一段历史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就是郑老师您分享的是亲身经历的最宝贵的这个现当代美术史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这个阶段这个节点，那我们非常感谢郑胜天教授今天为我们分享的这个故事，但这个故事还得有待您继续跟我们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暂时先到这里，我们请郑老师在我们下一次的采访节目继续把这个故事跟我们讲，
对，因为这个是只是第一章，
对，
就是说他们的万曼壁挂艺术研究所的前奏，
对，
那么真正万曼壁挂艺术研究所做了些什么事情，
嗯，
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在哪里，我们下一次再谈。
好的，非常感谢郑胜天教授的给我们的珍贵的分享。好的，感谢听众们的收听，我们在下一节的节目跟大家再见，谢谢。